我们请郑传道给我们讲道，他的题目是麦基求生的信心之父。
好，弟兄姊妹早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要去探访一个临终病人，然后呢，同他的家人让你为他祷告，你觉得你会怎样跟他祷告呢？这个是我十多年前跟教会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个难题。我想不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愿意去探访一些特别是临终的病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心，而是说当你看到这些病人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的生命快要到尽头啊，你可以说什么呢？是安慰他的家人吗？尤其是如果要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去祷告呢？这个可能是大家会遇到很尴尬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怪我们，因为的确我们不会有很多的机会遇见这些病人。那如果我的祷告就是向神说啊，神啊，我知道啊，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的生命快要到头了，求神你恩待他，让他不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啊，好好接收他的灵魂等等。那可能你会害怕旁边的家人会不会更伤心呢？我听过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师，可能他在说他自己的经历和见证的时候的，就说过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些有信心的祷告啊。所以呢，他也曾经遇见一个临终的病人，很有信心的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让他现在就好起来。”然后呢，真的那个人反而没事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教导你要这样去跟那些病人祷告，你觉得你说得出口吗？如果说了以后他还是没有好起来怎么办啊？是不是我们通常都会说这样就代表这个人对神到底有多大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呢？今天我们在说基督徒的信心的时候呢，可能背后有很多附加上去的价值观啊，譬如说我们误以为只要你有信心，信心足够大的时候呢，奇迹就一定会发生啊，就好像一个数学的公式一样，你只要在这边输入足够的信心，那边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我们这样听起来就觉得有问题，是不是啊？它是可能存在在我们的信心的系统上面，所以呢，信心可能就成为我们要获得一个理想的结果的一种手段啊。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其实不是真的，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要利用神啊，他是喜欢我有信心的，所以我信心大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了。最后呢，信心好像就会拒绝一些负面的情绪，好像刚才我说的例子，当我很有信心的去祷告的时候呢，好像就不愿意接受其实在一个临终病人床边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家人其实一定是经历一些我们叫做是负面的情绪，可能会伤心，可能会不解啊，可能很有遗憾等等。但是我们有信心呢，好像就不愿意去碰触那些负面的情绪，可能这些都是我们暗地里对信心的一些误解。那今天呢，题目我觉得不容易读出来啊，因为我们都很尊敬亚伯拉罕，是吧？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信心之父，但是前面形容他的，我说了一个叫麦基求生的信心之父，这两个词语好像对不上。如果很有信心，怎么又会麦基求生呢？是不是这个不是真的呢？偏偏我们刚才看圣经的经文，的确是发生在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让我们去理解一下这个故事里面亚伯兰啊，当时还叫亚伯兰 他的心情如何，到底这个故事要带出的是如何，也 好让我们呢更加的明白信心的意义。首先一些的背景，可能呢你会看到圣经，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呢，为什么所有的故事的主人翁都是饥荒的时候都会逃难去埃及的，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习惯常态。为什么总是去埃及呢？你可以从地图看到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埃及有一个很有名的河啊，尼罗河是吧啊，这个河呢是他们地理位置上面一个特别好的河，虽然它会泛滥，但是埃及人掌握了一些技巧，就是泛滥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灾难减到最低。特别就是这个中东的地方、非洲的地方，如果有饥荒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天气不好嘛，啊，没有水源，所以呢，有些人经历饥荒都会下到埃及，因为埃及是个粮仓，不会给这个旱灾去影响，所以所有人呢都是要去埃及的。如果是有饥荒的时候，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在这里先问一句：亚伯兰去埃及是不是没有信心呢？因为经文好像是暗示他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第一，我们没有看见他有求问神，自己就离开了。因为我们应该想到十二章开始，是不是神有一个使命给亚伯兰，要他去迦南地，是吗？他已经去了迦南地，但是没有神的指令，为什么他可以自把自为的去埃及呢？我们看其他的例子啊，就是亚伯兰的儿子以撒，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那边呢啊，也是有饥荒，但是怎样呢？神真的向以撒显现，然后跟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然后以撒就很听话，就没有去了。所以神是会出来跟你讲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孙子雅各，当他去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在异象中对当时已经改名叫以色列了，他说：“雅各，雅各。”然后他说：“我在这里。”然后他跟雅各说了一句话：“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惧怕。”那你看到吗？他的儿子跟孙子如果要去埃及，其实神会跟他们说话的，是有指令啊，是会给他一句感到安心的话。但是我们看一看亚伯兰是没有的，亚伯兰没有神跟他说你要应该是不是应该去，他自己就下去了。所以有些解经的人觉得啊，从这里就看到亚伯兰其实只看到眼前的苦难，就是饥荒，没有想过要去求问神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暗示啊。还有一个不太靠谱，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下啊，通常去埃及为什么会下呢？很奇怪哦，下是不是代表他在灵性上面有一些堕落呢？啊，这个有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就单凭一个字呢，可能不太是有很大的证据。但是亚伯兰他真的做了这个决定，在这个决定背后神是没有说话的，我们先要记得这点。然后去的时候呢，你看见亚伯兰就很害怕，跟他的妻子撒来啊说了一些话。我们就问为什么他会跟妻子说这些话呢？啊，我们要明白埃及其实有一个法力，虽然埃及好像是古文明，但是他们在法力上面其实挺先进的，起码他们在保护婚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力。如果你抢了人家的老婆呢，在埃及其实是死刑，你会死掉的，所以呢不要去抢人家的老婆。但是另外又有一个法律呢就不太先进了，就是如果有些从外来的人呢，对他们的保护相对是比较少的啊。可能你可以想象了，就是外来人来到，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要去打官司，外来人是不可以有律师的，就像这样。所以亚伯兰他来了埃及以后呢，他很害怕两件事情。第一，他是外来的人，他不受埃及的法律去保障他应有的权利。第二，就是他的太太是很漂亮的，如果人家去抢他的老婆，没错，抢他的人会死，但是当时有一个 做法，你先把这个丈夫杀掉，再抢了这个寡妇呢，反而不用洗。尤其是你杀掉的这个人不是埃及人，他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他想到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有没有听过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市传说，就说以前有些人在国内开车如果撞到人，有没有听过他一定要把他撞死，好像说如果没有撞死的话，他以后生活的费用啊，那些医药费用啊等等全都要你付，那是很厉害的一个金钱。把他撞死可能你会受罚，但是那个程度还是小一点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但是例子上就有点像这个情况啊，虽然法律是这么说，但是总有人是想到一些漏洞，所以亚伯兰是很害怕的。然后他用了一个策略啊，策略就是说认妻作美。如果跟人家说这个是我的妹子，其他人看到真的把这个漂亮的女生抢去以后呢，第一他一定不会杀亚伯兰，还有呢就是如果没有父亲的话呢，兄长就等于是这个妹子的父亲啊，所以他可能还有一些奖励，可能是嫁妆等等的。但是你觉得亚伯兰会贪这些钱吗？我想也不是，因为他应该是很富有的。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拖延的战术。如果大家看到啊，这个是他的大哥，我想娶这个漂亮的女生的话，他可能会向这个大哥提亲。再这样，他就有一个时间好好去处理怎样去拒绝他，或者是怎样找时间去逃跑等等。所以亚伯兰其实不是真的要把他的妻子去出卖的，本来他可能只是想要拖延这个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从他说的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真的去可以了解亚伯兰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看他跟撒来说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视有一个代名词，就是我。他在跟撒来说话的时候呢，全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你看见重复了很多，好像这一句，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亚伯兰在面对这个惧怕，这个很恐怖的情况之下呢，他真的只是想到自己，他认为最亲的人妻子其实也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啊。其实你看他往后有很多经历呢，对应一下，你会觉得亚伯兰可能他的本性是有一点自私在里面的啊，也不是有一点了，可以出卖妻子的话都是挺自私的了。这个就是亚伯兰，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啊。那我刚才说他不是真的要出卖自己的妻子的，只是要拖延，但是事情发展真的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进到埃及就算是有钱人看到他的太太啊，觉得很漂亮，也应该是普通人啊，他有时间可以跟他去 bargain 跟他们去接触去商谈一下。但是这一次竟然是法老看见，法老看见会怎样？他不用跟你去谈判了，直接就把他接进宫里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没有了这个时间给他空间去想怎样去应对，马上就给人家抓了他的老婆去了。到了这里了，我先解答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大家应该会先把关注点放在这里啊。这个是广东话洗白，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就是撒来到底有没有给法老占了便宜呢？大家觉得怎样？因为刚才读经文的十六节，有没有看到法老拿了撒来进宫去，送了很多礼物给亚伯兰啊？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暗示，其实法老真的把撒来当老婆去了啊？我们都会想，哎呀，这好像不太好，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亚伯兰，女主角就是撒来嘛，怎么可以容许他给玷污呢？但是想一想，就好像《神雕侠侣》一个很有名的情节，小龙女也是女主角， 但是他是给大家记得那个玷污他的人是谁吗？有没有看《神雕侠侣》？是一个道士啊，好像本来是叫尹志平，但是好像金庸说，因为他把这个名字尹志平写下来以后呢，当时写了这个小说以后，叫尹志平的人真的在现实里面有这个尹志平吗？就常常觉得自己被歧视，所以他新版呢就把它改了，叫甄志丙，改了个名字，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免了这些歧视。我们看的时候会不会也 好像觉得小龙女被玷污，好像心里面很不舒服的感觉呢？可能你对撒拉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圣经在这里真的是采取一个叫战略模糊的策略的，他没有告诉你撒来其实有没有给法老去玷污，为什么呢？其实不是要让你心思思，而是其实告诉你这个问题不是经文的重点。如果他要说这个女子的悲惨情况，他可以明文写出来，但是他没有写，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啊。虽然我们可以猜啊，但是猜来猜去也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而已。其实被忽略的重点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再看一看这段经文。将近埃及亚伯兰啊，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然后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了妇人极其美貌啊，先看一下怎样称呼撒来。 OK， 在亚伯兰跟他妻子撒来说过以后呢，撒来的名字消失了，用来去形容这个女子的是妇人这个字。后面还有法老的臣宰看见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啊，没有说撒来就被带进去，是那妇人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大家看到吗？从亚伯兰跟撒来去谈判以后，圣经把撒来的形容不再用他的名字去形容他，是用了妇人这两个字。你的感觉是怎样？我们听的时候就会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呢，撒来好像已经没有了自己，因为名字是我们自己的代表嘛。没有了名字，什么是没有名字的？可能是货物货品啊，姊妹你会不会给你的包包去起名的？如果有的话可能有点问题啊。家里十个包包你会不会全都把它改了一个很亲密的名字？这些包包对你而来说就是一个货品，你不会给它一个名字的，你不会给它有这个尊严的。所以从亚伯兰决定出卖他的妻子这个策略生效以后呢，撒来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法老在亚伯兰之间，他只是一个货品，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神是怎样看他的呢？我们看见第十七节，其实一个很大的对比。前面说是人怎样看撒来这个人，但是说到神怎样对待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他不单单要说撒来的名字，他还要说他是亚伯兰的妻子，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应该是被亚伯兰去疼爱的一个女子。所以在神眼中从来没有把他看作是 货品。我们知道当时候作为女性地位很低，真的是给人家当作是财物这样去踢来踢去送来送去，但是在神眼中从来不这样看。反而亚伯兰这个信心之父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的确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货品，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人去看待的，但是神没有，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啊。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战争的短片啊，有没有看过？要叫《宋地莲》这个电视剧，是个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美国的101空降师在欧洲战场的一些事情，很好看的，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段呢，我觉得看得很深刻啊，我们先看一看哈、啊，可能没有声音没关系的。好了，这个短片如果有声音的话呢，你可能会比较震撼。这里说到就是随军有一些牧师走到战场上面，他们不开枪的，他们拿着圣经，然后你看见很危险的情况啊，枪林弹雨，然后他在里面好像毫无惧怕的，就去找一些看看还有没有死的人。如果他真要死，他也不是要去医治他，他只是为那些将要死的人祷告，然后让他们可以安心的死去。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啊、如果你是医生、啊、你是 medic， 你可以在战场上面救人，如果你是士兵，你可以帮忙去开火还击，为什么他们要有一个随军的牧师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因为士兵其实在很多人眼中是货品，是一个国家的财物，士兵是很悲惨的。我们看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战争，他们其实都很可怜的，在战场上面没有人把他当人去看待，所以这个牧师就是要对抗这种情况，就是要让士兵知道在神眼中他们不是随便可以丢弃的一个货品，在神眼中他们是人，在他们临死之前是应该得到神的重视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牧师所做的是没有用的事情，其实他真正是要告诉大家人性是有光辉的，因为人是神所造的。这样我们也想到哈、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也应该要常常记得这一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所造的。如果有一天你把对方看成是一个货品，尤其是我、在外面的公司，在侍奉上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把那些员工啊，把它当作是一个零件，如果这个员工不行了，我就把它换掉，这个是外面商业世界的做法，但是在教会不一样啊，所以我可以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安心的一起来侍奉。因为其实呢，找大家侍奉不是说教会需要大家侍奉，当然也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如果做不到，其实不会像外面一样给人家换掉的，反而我们注重的是弟兄姊妹，你在这个经历里面有没有更发掘你自己里面的神性，因为你是神所造的。侍奉应该就是要体会这一点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外面侍奉了你会很灰心的，在外面去工作很灰心，在教会侍奉是很有喜乐的，因为你每一次虽然很辛苦，但是都是神给你的礼物，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侍奉里面最大的得益就是我自己，因为神看得起我，他把我当是一个人，很珍贵的人。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然后神把撒来看作是一个人，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行动。神的介入就是怎样呢？去降大灾。这个大灾是什么呢？也没有明文写，但是大概这个是跟法老的后宫、啊、有一些关系的。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撒来接近宫以后呢、 法老本来是想传宗接代嘛，可能就出现这方面的障碍，所以他没有后代，后面有经文可能会回应这一点。但是虽然这里很模糊，但是我知道神的介入呢，是降了一个大灾给法老的家，好像后面二十章也有说类似的情况，就有机会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神介入以后呢，法老就马上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大家觉得法老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呢？我们通常在看圣经的时候对法老的印象比较差，因为是出埃及记里面出现的印象。记得法老硬起心肠不给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跟神作对，所以我们觉得法老一定是坏的。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呢，一定不是同样的法老了，因为这个是很早之前的。我们看见法老做了一个决断，他找亚伯兰来，然后告诉他你为什么骗我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就算没有真的去玷污撒来，可能也让他的名声受损，是不是？所以他还是给了很多财物给亚伯兰。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亚伯兰之前不是很多话说吗？要跟他的妹子他的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子怎样怎样怎样，来到这里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他在法老面前是无话可说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多么尊敬亚伯兰，无论我们觉得他是多么神圣多么有信心，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最后的决断，其实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是法老对亚伯兰错了。我们首先承认亚伯兰在这个事情有错，我们才可以学习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怎样的功课。你说法老对还是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客观去评价亚伯兰这个人呢，首先第一个打碎的是我们对信心之父的形象。有时候我们以为有信心的人呢，一定是非常神圣，你看他走路出来后面好像有一个光环一样，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有信心的人很可能就是在生活里面面对很多难关，甚至是做错事的人，因为他的经历是很真实的。如果他觉得从来没有错，我每一步都做得很好，这个人靠的是自己。我们知道靠自己一定不是信心，只有明白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会做错，你才会依靠神，信心才会从这里慢慢开始神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其他的弟兄姊妹，就算有个弟兄姊妹曾经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也不要把他断定他就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因为可能神正是要用他的错误去让他的信心成长。亚伯兰有没有成长呢？你觉得？有的。以后我会跟大家讲亚伯兰跟罗德的故事。亚伯兰在这里把他最亲密的妻子去出卖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的兄弟他的侄儿罗德受难的时候，他是不计较自己的生命安危，起兵318人就去打几万人的军队。你看到他的心意已经改变了，他是成长了。所以我们不要给一些模范去限制我们的信心的想法。信心其实真正就是经历软弱的人最好的机会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想一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想成长的话呢，不要只想到你跟神好像很好的那个日子，不要想到你只是去教会刚刚信主的时候很虔诚十一奉献我做，然后祷告会我去，崇拜没有一次没有去的，这不是要看这些。可能更加值得你去想的是曾经你失败的地方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去教会呢？ 可能你不想回想去那个时间，但是为什么那个时间你没有力气没有动力去教会呢？可能那个时间你遇见生命里面的一些困难，那你就想一想，在那个事情的困难里面，你有没有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呢？是多么需要依靠神呢？所以针对我们自身的软弱，其实你会看见神的。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信心成长的最多的时期呢，可能也是在香港的时候。我的经历可能有些人听过，我从小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认真，我不去教会，只是去开小组，我不会去参加崇拜的。当时我在香港小时候中学生的时候去的教会呢，是星期六有崇拜，那下午大概2点钟开始就有小组，然后呢那些年轻人小组2点到5点钟，就是3个小时，我们很开心，会唱歌玩游戏然后聊天，聊得很开心。但是5点钟开始就有教会的崇拜呢，我通常都是在后门离开的，因为我觉得很闷啊，牧师讲的话没有趣，我也不想好像在这里唱歌，我刚才已经唱够了，我不想在那个堂里面去唱，所以我就溜走了。所以我的信仰根基是不稳定的，但是神给我一个机会，来了澳洲去读书的时候呢，我在这里找到一个很好的教会。大家也知道可能留学生没有家人在旁边嘛，所以呢就会跟弟兄姊妹特别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教会了，去得很，每一个星期都去。我还觉得我自己很骄傲地跟人家说过，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过，只要我这个星期还在悉尼，我就一定会去教会，我就是生病我也去，我曾经这样说过啊。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啊。但是读书完了以后我去香港，那个时期就很不一样了。以前那些很好的朋友他们还在澳洲，有几个回来香港了，但是大家也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他们找工作啊，他们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有其他的娱乐，渐渐就没有人去教会了。发觉最后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去教会，然后我就特别的灰心，就想停下来。那个时候就是我去教会了，其实也是没有力量的，也就是去然后好像觉得我完成了这个责任，我就回家了。但是在那个时期里面，我有一个机会面对自己里面的软弱。我发觉从小到大我都是很在乎朋友，很在乎我的社交圈子，如果没有朋友在身边的话呢，我的感觉是我不受欢迎，我是没有能力的。我觉得朋友跟我一起玩是因为我搞笑，因为我有才华，因为我是平易近人等等，有很多很好的特质可以让朋友过来接近我。但是当我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没有弟兄姊妹，觉得最孤单的时候，我问自己，我生命最要紧的是什么？我是不是要给我这种渴求其他人认同我，渴求有朋友来证明我这一点的事情来主宰我的生命呢？所以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寻找另外一条道路啊，在香港也有一些属灵导师搞一些退休会啊，九型人格也是那个时候学的。我去进修会里面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安静下来去想一想我跟神的关系。从里面我感觉到，就算外在环境怎样变，我不是说我从今以后不重视朋友了，我只是不会让这个渴望去主宰我。有朋友的时候我会很珍惜，但是我知道其实真实人生总有孤单的，虽然大家不想去想，有一天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一个人去过，没有人会陪你的。就算以前的君王找很多人跟你一起去殉葬， 你死是你的事，其他人就是不幸的跟你一起死，他们不会跟你走这条路啊。我们知道人生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孤单啊，才会从孤单里面学会怎样去珍惜跟神的关系，然后跟人的关系。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盼望大家听过今天的亚伯兰的故事以后呢，要记得亚伯兰曾经是犯了很大的错啊，他不是完美的，偏偏就是不完美的地方呢，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想到，总是想到他把以撒献上给神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有信心，很完美啊。这样的亚伯兰不是砰一下出来的，他是经历过这一件事情，慢慢修炼出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信心不够的时候，不怕，亚伯兰跟你一样，他的起点其实跟我们一模一样，他也是一个平凡人。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平凡人作为我们的楷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我们供奉在神桌上面的一个神，而是很贴身就在我们平凡生活里面随处可见的一个修炼的场所。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修炼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成为神，但是神你给我们灵修的机会，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也会失败，这样我们才会懂得转眼仰望耶稣，去寻求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在生命里面遇见很多的挑战困难，但愿神你保守我们，让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失败困难当中屡败屡战，学会在失败当中去吸收我们应该学的功课，让我们的信心与日俱增。我们将弟兄姊妹也交在你的手中，圣灵你一定会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